交锋漫谈，朋友们好。4月3号啊，中共辽宁舰下太平洋，带着3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还1艘补给船啊。他必须带着补给船，不然呢跑不远。那么他是穿过了宫古海峡出去的。而美国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呢，是4月4号从马六甲海峡进了南海。那么中共的官媒自己说，两军将在海上相遇啊。但是辽宁号并没有像众多亢奋的粉红们期待的那样遇到罗斯福号啊，而是遇到了一双鞋。遇到一双鞋怎么回事啊？上周日呢，是美国海军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显示呢是叫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有2位军人啊，正在这个指挥台嘛，指挥台有个侧舷啊，侧舷观察台上啊，悠闲地注视着图片不远处的辽宁号。这两名军人呢，他们戴着那个叫做航海便装帽，上啊后面写着 DDG89， 这个 DDG89 这个标识呢是马斯廷号阿里伯克驱逐舰的这个舷号序列号。另外两个人呢，在帽子上一个写着 CO， 一个写着 XO 啊 ，CO 就代表的舰长 commander 啊，那个就是 chief commander， 那就是指挥官啊，布里格斯中校。那 XO 呢 ？XO 就不是人头马 XO 啊，它代表是 Executive Commander， 就是副舰长斯莱中校。这斯莱中校呢，双手是吧，胸前一抱啊，悠然地站着。舰长布里格斯中校好吧，这半躺着，轻松地把脚翘在船舷上，一双鞋清晰地指向辽宁号正前方。这张图片呢，很大程度刺激了胡锡进和中共的党媒。那胡锡进是12号在微博说这张照片是美国释放信息，为盟友撑腰打气。他说中共可以在开战的时候将美军赶到距海岸线1500公里以外。那么央视呢，在11号的晚上也公开了一段共军3大战区海军实弹演习的影片啊，这过去的啊老片子，喊出所谓密集练兵，火力全开。胡锡进那个1500公里啊，实际上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中共啊，那4000公里射程可以从西北发射的中程导弹东风26，他有4个目前确认的机动导弹旅吧，是在这个准备做这个26的这个发射，数量呢不超过200枚。在去年8月份，为了抗议美军的 U2 侦察机啊，U2 那都是冷战的老爷机了，对不对？那 U2 跑到这边对中共军事演习抵近侦察，所以讥讽含义很重。因此呢，中共报复性的向南海试射了4枚导弹，结果2枚落在大陆境内。哎，且不说这些导弹产品质量如何啊，也不论美军当时用了怎样的手段去干扰，以后会用怎样的手段去把它打掉。战争啊，反正绝对不是就是你拿个圆规把导弹射程画一个圈儿啊，圈里面就是你的王道乐土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吧？你就说胡锡进那个逻辑吧，是吧？只要导弹覆盖得到的地方，就可以驱赶美军。那么中共还有全球覆盖的洲际导弹的，对不对？那美国和所有帝国主义早就应该被赶到月亮上去了，是吧？哎，可是为什么啊？你这么牛，还引来了马斯廷号舰长的一双鞋呢？啊，马斯廷舰长怎么就不怕惹翻了组织好了的中国人民呢？马斯廷啊，这个作为美军海军水面舰艇的主要怎么叫基本打击力量啊，究竟在台海面临的冲突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他有怎样的实力啊，这个我们就一会儿来说。先说是胡锡进的话，胡锡进有一点是没有说错，就是美军公开马斯廷号驱逐舰的这张图片呢，是的确是在为盟友撑腰打气。总部位于加拿大的汉和防务评论啊，他的总编就是这个 Andre 啊，他就表示了，就是说这张照片呢是对中共军队的警告，也就是美国已经彻底了解辽宁舰打击群的情况。这是敌对国家之间啊军事战术的一部分，是什么？就是信息战的一部分。哎，他表现两个主要的意思。第一是什么？就是美军质疑中共军队的实际海上作战能力，觉得你没有实际作战能力。美军与辽宁舰与辽宁号这2艘军舰是平行行驶。你这看那个图片中，你看不到辽宁号编队的那几个贴身保镖的踪影，啊，护航的没有了，或者说没有能力来阻挡美军的靠近和威胁。 你这个图片一看，3-4千码的距离上，航母的优势，舰载飞机是它的优势。那现在好，这个优势，你航母的优势没了，舰载飞机成了装饰品了，航母都进了驱逐舰的火炮射程了，是吧？其实美军还没有把潜艇的图片公开呢，其实潜艇一定在下面。为什么？按照惯例，即便是马斯廷号没有在这摆拍啊，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美军也在这存在，在哪儿？在水底下，潜艇一定是如影随形的。从目前世界海军科技水平来解读，只有美军的海狼级潜艇可以为自己的航母提前侦测到对手的潜艇的存在，而任何对手呢都几乎无法发现它，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潜艇。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马斯廷两位舰长的这个姿势啊，故意流露出美军轻视中共军队的姿态来。这个姿态不仅是军事战术上打击对手的士气，还可以延展成什么双方的政治外交角力的这么一个动态。胡锡进说给盟友打气，显然是盟友是谁他是成了敏感词的不方便说了，是不是？他也不好说啊，那我跟他说啊，拿两个盟友，最主要的前言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菲律宾和台湾。菲律宾目前在南海被中共的上百艘啊武装渔船霸凌，他们聚集在这个南海争议海域啊，这个菲律宾管的区呢叫巴拉望啊，西面呢大概是320公里有一块这个 reef 有个岛礁附近，就一贯亲共的这个总统杜特尔特都表态说，这个主权不容谈判，一寸都不会放弃。你看他现在那么硬，2年前类似的冲突也发生过，当时杜特尔特怎么说的？他说习近平说他要捕鱼的时候谁能拦得住他，你看是不是？他让习近平三分，他怕习近平的那份霸气。现在呢，罗斯福号航母从马六甲进入南海了，马斯廷号舰长把脚这么一翘，哎，杜特尔特明显是口气就硬了很多嘛。要知道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啊，菲律宾在这个港口问题上对美国并不客气的，去年初还终止了与美国签署的那叫访问部队协议啊。这个中共疯狂扩张很有可能就把菲律宾这个美国的传统盟友再次又推回到这个美国的怀抱当中。咱们知道这个菲律宾有一个原来历史上传统叫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嘛，那天然的非常好的一个海军港口，一旦为美军使用，将极大限度的抑制中共南海行动。不然现在美国的海军还得从什么从关岛从这个横须贺那边开过来，原来第七舰队这个基地也就在这个苏比克湾啊，就在南海的边上。那么另外一个盟友啊，当然就是指台湾了，是吧？我们先把这个话题稍微搁一下，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要介绍马斯廷号的这个情况嘛，啊，这里就是这个好机会，先让大家看看，就是不要说一说西太平洋的对抗就说航空母舰的对抗啊，航空母舰怎么，其实呢，从美军的基本作战力量是可以看出美军的综合战力的，还没到航母那一层，你先看看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是具有怎么样的力量吧，好不好？这个马斯廷号啊，马斯廷，这个名儿啊，来自于服务于美国的一个海军家族啊，是叫做马斯廷家族，这个 family 啊是一个家族，来自他这个名字。老马斯廷的儿子和他的孙子都是官拜美国海军上将啊，所以你呢就千万不要把这个军舰这个名儿翻译成他英文的意思啊，英文意思叫芥末，就是芥末号导弹驱逐舰，那就不对了，对吧？这是他是个家庭的名字啊。老马斯廷呢是美国海军航空之父，就是他发明了航空母舰的飞机弹射器。你知道这航空母舰飞机弹射器，他把飞机啊在相对短的距离给它弹上去，这样呢，飞机啊就可以带更多的武器啊，带更多的油啊，这整个的航程增加，它的战力也增加。别看那么小小的一弹射器啊，他发明的。就这个弹射器，你看现在辽宁号没有，是吧？还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老马斯廷啊，跟当时这个法国海军一个世家联姻，而那个法国家族呢，有个亲友，哎，就是著名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哎，就是当年呢英王爱德华八世放弃王位追逐的那个美人啊，辛普森，啊。而不是他们家亲戚，这朋友，因为辛普森是个社交花嘛，是吧？ 那这个就是有点八卦了啊，咱们就不在这继续发展了，咱们还是回到马斯廷本人。这个老马斯廷呢，不仅发明了刚才说的弹射器，他自己本人呢，在1915年的时候还驾驶了第一个从军舰上起飞的飞行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作战方式的鼻祖。所以你看，这么一说，咱们再回头看图片，再去了解这个图片的内涵，就更加清楚了。美国海军用马斯廷号舰长翘着脚这个动作来观看辽宁号，是什么意思？就是看到了一个到了2021年还没有弹射器的中共航母，却要号称要挑战100年前就有了航母作战基本技术和实战的美军，知道了吧？所以这个翘脚的讽刺含义要比这个图片看到的还要深远的多。马斯廷号呢，是美国海军阿里伯克级的这个驱逐舰的一艘改进型，它隶属于驻守在日本横须贺的太平洋第七舰队。以后呢，朋友们啊，咱们先吹个牛啊，可能会新开一个栏目。这段时间我有这个打算，正好还有几位朋友啊，几乎同时跟我说了这个主意，说江峰，你来说说这个军事话题吧。说现在台湾是不是要打起来了？到时候兵对兵，将对将，咱们来个沙盘这个推演，多好啊！我说行啊，是吧？那就说说这个台海的军事话题，说说大国博弈当中这个军事战略啊，兵器是吧？我对这战争史啊，这些军事也感兴趣，我想呢，到时候再跟大家再展开吧，在那栏目里再展开啊，这个关于这个军舰的更多的技术细节。如果大家喜欢我做这个军事栏目呢，我就做啊；如果大家不喜欢呢，这个我也做，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一个是台海形势紧张，一个是中共那边他老撒谎，总是欺骗自己的老百姓。他介绍兵器，他介绍军事科技都跑偏啊，他不就是一个目的吗？就是为了让你像朝鲜战争的时候一样甘心做炮灰嘛。你想那个时候林彪这些中共的将领哪个不知道，你是朝鲜打仗那是鸡蛋碰石头啊，自己抱病不去领兵，却骗了全国百万青年去送命，现在也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我要好好准备一下新开这个栏目啊，以后呢就展开来谈啊。今天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最值得说的那部分，就是它装备的宙斯盾作战系统，这个叫 Aegis 啊。这个咱们都知道的，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说法，包括胡锡进啊都在叫嚣，就是什么万箭齐发，这个用上千枚导弹叫饱和轰炸的形式来对付美军航母。你一乍一听，哟，是有道理，它的技术好，但它背不住我人多，我导弹多，对不对？还可以除了打航母，还可以打这个在日本和关岛的军事基地。大陆啊，就是跟你说，就是什么叫习惯了群众运动了，搞运动一窝蜂的上去了，打仗也是什么就人海战术，啊，且不论中共的中程导弹库，这3000枚啊也就到顶了啊，一个基数按照发射器发射车的数量，大概呢它也就。算它有6个导弹旅吧，现在可能这个数字还有争议啊，因为美国国防的这个报告说是6个导弹旅，实际上中共那边这个反驳说我们才4个啊，不管多少吧，大概它不出300个发射车的数量。好，它不能一下子车数的所有导弹打出去，对不对？打1/3，就是一个基数，这一个基数你一算，那也就是100多枚导弹。这是什么？这是全国的实战数量。啊，朋友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哈，这个川普在2017年4月份在海湖庄园，当时不是会见习近平嘛，啊，请习近平吃饭，都吃完了，吃甜点，吃一份叫巧克力蛋糕，一上来习近平说，哎呀，这个蛋糕好吃，我喜欢吃，就在这个时候川普突然就对习近平说，我已经下令对叙利亚发动了轰炸。习近平那个蛋糕放在嘴里不说话，呆了10秒钟，这呆了，你知道吧？然后说，哦，叙利亚向平民发射化学生物武器，该打。哎，川普后来还说的，哦，习近平同意我的这次袭击，是吧？其实呢，看来啊，对付那些向平民动用化学生物武器的这些政权呢，就是该打，对吧？哎，咱们今天这个话以后很有意思啊，大家会琢磨一下。哎，江峰那天在那个场景下说过这句话。那么就说到那次空袭，川普下令的那次空袭啊，美国发射巡航导弹的就是2艘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马斯廷号的同门兄弟啊，发射了多少呢？60枚啊，59枚吧，准确点说。你朋友们看出这个战斗力了吗？是吧？你们可以算一下，小伙伴们啊，2艘阿里伯克级军舰打出59枚这个导弹来。刚才说的中共呢是陆基导弹的，即便是他们吹牛的时候万箭齐发，也就是一个100多枚的基数。而美国的航母编队标准配备呢，2艘提康德加罗巡洋舰，3艘阿里伯克驱逐舰，大家可以算出来到底谁才是万箭齐发呀，要打起来是不是？更有趣的是什么？是马斯廷上面的宙斯盾系统啊，就是为了对付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提出来的饱和导弹轰炸。苏联提出来的万箭齐发，当时上个世纪70年代就要对付它了。当时苏联的光荣级巡洋舰可以对美国航母连续发射近100枚导弹。你看那个过去的苏联海军指南，你看那个画册就看出来，它旁边大的那种民和式导弹一个个的排开来的啊。中共宣传的这套战术啊，一点新意都没有，因为它跟在前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后面嘛，军事科技、军事思想都被限制了。宙斯盾系统当年就是为了研发出来对付苏联的饱和导弹攻击而发明的。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就知道你这个所谓这个导弹的群众运动了，知道吧？针对你这个，它装备的那个多功能相控阵雷达系统啊 ，ANSBY-1A。啊，它可以能够同时追逐多达400个目标。你换句话呢，你几百个导弹过来，它都能发现，而且跟踪，特别是可以自动跟踪其中最危险的100个目标进行打击。它拿什么打击呢？标准三拦截导弹，这个有效拦截高度可以达到500公里。而且更牛的是什么？这个所有的发现目标，然后跟踪目标，分析判断，进行打击，整个的步骤都是高度自动化完成的。不需要人工干预就可以拦截所有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布里格斯中校他的舰长翘着腿看着辽宁号的原因啊！我在这翘腿，我钓鱼都行。那边自动化宙斯盾全天候已经编织了一个天网了。你想，这一艘就能拦截数百枚导弹，你大陆的陆基导弹一个基数打出来也没有那么多。哎，你连这些驱逐舰这么一名带刀护卫你都闯不过去，你怎么够得着航母呢？是吧？那也许你会有偶然啊，那你愿不愿冒这个军事风险呢？啊，几百枚导弹打过去，那就是战争了啊！你没够着别人，你想别人的反击，那才是真正的万箭齐发呀。但是这个马斯廷号啊，这也不是谁都能玩的啊！你这个它安装了更新版的这个宙斯盾的导弹驱逐舰的造价非常昂贵，接近于3艘英国的无敌号航母的造价啊！你说这一般的海军真是玩不起。然后好了，咱们讲了它这个基本的实力后，回到胡锡进的酸溜溜的话啊，他说是为了给盟友打气的说法，对吧？刚才已经评论了，这样的军事战术呢是信息战。它不仅体现在军事上去打击敌手的士气，还有着外交政治方面的运用，也就是说提高外交姿态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吧？胡锡进呢表达对美国军舰不满的同时，也说了要给台湾一些压力了。于是台海前几天啊，出现了中共最多架次，25架次，是吧？扰台的新纪录。他也就是这点本事了，今天25，明天26，后天27，他只能干这个事儿了。为什么呢？哎，他没有什么新意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就像我刚才说，他自己心里清楚，他一个陆基导弹打出来也就是100多，你们2艘军舰已经能打出这么多导弹，他跟谁打去？比不过嘛，啊！上周五，美国国务院就公布了美国行政部门机构与台湾这个同行啊互动的最新指南，所以你那边飞机没新意，这边美国政府倒是新意不断。啊，新指南的内容包括什么呢？美国官员可以在联邦政府办公室以及美国各地事实上的台湾使领馆与台湾官员会面。就咱们知道，像这个经文处啊都是就实际上的领事馆啊。这么一个大的变化上，其中有一个就是美国官员可以在华盛顿的双向园参加活动。哎，这就跟刚才说的这马斯廷号驱逐舰的名字来历一样，你如果读懂了它的历史，你就会对它带来的深刻含义理解得更加透彻啊，吃得更透。双向圆也是一样的，它有它的历史含义的。1943年宋美龄到美国到国会演讲， 打动了美国人的那个演讲，将中美两国团结成二战的紧密的盟友，那一年他就住在像这个双向园，所以双向园也见证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是等于说是美国在历史上跟台湾最紧密的军事合作的时期。他呢也接待了包含多名国务卿和重量级参众议员吧，包括其中包括杜勒斯，对吧？大家都知道杜勒斯了啊，在美国这个毛泽东打金门的时候啊，就是杜勒斯出的坏主意，是吧？派了军舰嘛。1978年，卡特总统无预警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双向园当时这个中共国当时就接收了，差点说啊，算是他的国产嘛？你想，他想拿过去，好险的。当时是什么参议？美国参议员就是高华德啊，他是大力协助啊 ，Goldwater 吧，所以透过他自己名下的自由中国之友协会啊，把这个双向园给先买下去了。他这一买成了美国人的私产了，是不是？那中共国拿不走了。然后第二年《台湾关系法》能够这个充分保障台湾的生存空间，这个体现出来了。然后呢，高华德才把产权又交还给了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啊，所以呢，这里啊，就是双向园是什么？是美台交好、美国保卫台湾的象征，啊，所以大家读懂这一点就更有意思了，啊。另外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前国务卿蓬佩奥还发了一张照片，也很有意思，他手里拿着这个台湾的凤梨酥啊，然后是下着国际象棋啊，然后在推文中写到说。这个啊，他不是凤梨酥，就是那个凤梨干啊，菠萝干。他说，身为自由的拥护者，享用一些台湾菠萝干吧，将军啊，他不是下棋了吗？将军啊，这不得不说，当时川普啊，说这个蓬佩奥啊，说哎呀，你真是不愧是西点军校高材生啊，他夸他，你说这个情商智商，这简直是爆了，我跟你说，简单，他这一句话就透露着啊。对中共前段时间打压台湾菠萝的讥讽，也透露的叫世界局势一盘棋的这种大格局。最后还将军，哎，你说蓬佩奥是将谁的军呢？他在卸任前最后日子，啊，解除了美台官方接触的这个限制，把美国政府管这种做法呀，就做成了一个惯例，交给了下一任政府。他不就是将军吗？也许据说他可能以后还要会访问台湾，我们也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是胡锡进说的，就是要给台湾一些压力，除了刚才说的25架飞机转一圈之外，再无新意啊。这以后还会跟朋友们说呢，你中共派飞机去绕台去扰台啊，他自己都不放心啊。问问这些中共的这些第一线的这些作战飞机的飞行员，他们这个飞机啊里面都安装了什么？安装自动毁灭系统。什么叫自动毁灭系统？你超过了，原来是超过这个海峡这个中间的识别区了以后啊，过海峡中线呢，它自动会报警。哎，报警它会马上问你，你干什么？你往哪去啊？你飞回来，你飞错了。它不飞回来，自动断油，让你飞机掉下来。它看你飞机飞过去，它怕你叛逃来，你知道吧？不信任自己的军人，所以呢，这中共除了这个拿飞机飞上天去威胁以外，再无新意。而路透社今天引述白宫声明就指出了。应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前参议员陶德今天将率团访问台湾。这个就传递了就什么？就是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承诺呀。访团成员还包括了美国前副国务卿啊，所以这一下子就恢复到了什么？恢复到等于朋友们等于恢复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的水平了，就是恢复到了基辛格访华以前的规格。很明显，整个的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而且说习近平也是能干，你说求啥得啥，他求回复到毛泽东时代，求做毛泽东第二。你看现在这个中美台格局，那真的就回到了那个时代了，是不是啊？回到了那个美台联手抗击共产主义扩张的年代了。问题是这个你这个时代回到那个时代了，那习近平能当得了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吗？70年了，残暴欺骗已经唤醒了民众了，还有多少人愿意当炮灰呀？保家卫国，呵呵，人们早就看清了卖这个国的是谁啊，拆自己家园，强拆毁自己家园的是谁？那些坏人呢，就在村里面，在镇党委啊， 在市委大楼，在中南海，是不是？你想当毛泽东第二，哼，我估计啊，你当不了毛泽东，也就只能当个二，是吧？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做到这儿了。明天呢，风味周三节目我会在希望之城的会员网站里和方伟先生一起继续啊开聊啊更广泛、更深入、更敏感、更禁忌的话题啊。欢迎朋友们呢去希望之城收看。还有以后呢，就刚才提到的军事新栏目啊，我现在还朋友起了个名啊，这个是吧？台湾风云录啊，这一类啊，这个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再好的节目，再好的题目都可以啊。大家帮忙想个名字吧啊，这就拜托大家了，也请大家到时候的捧场啊，朋友们啊，今天节目就做到这儿了，再见。